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一，农历10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复信巴西友好人士；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平稳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十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上升 0.3 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改善，景气水平明显回升；
十月我国电商物流指数回升，总业务量指数创新高；
空军飞行表演队炫舞蓝天，以独特方式庆祝人民空军75周岁生日；
石破茂再次当选日本首相；
以色列首次承认制造了黎巴嫩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巴西各界友好人士，鼓励他们继续为中巴友好事业贡献力量。习近平指出，很高兴看到中巴两国友好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建交50年来，中巴两国携手同行，休戚与共，成为了跨越山海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巴方不断丰富两国友好的时代内涵，使中巴关系成为发展中大国团结协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典范，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欢迎巴西朋友多来中国走走看看，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希望两国各界人士为推动中巴关系不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巴友好像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腾不息。近日，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前副市长恩里克·特谢拉来自巴西中国友好协会、巴西圣保罗大学及圣保罗州立大学师生、里约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等百余名巴西友好人士分别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政府、企业和高校对巴中友好交流和当地改善民生所作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 7.8%， 人民币贷款同比增长 8%， 金融总量平稳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十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09.7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增速再次回期，比上月高 0.7 个百分点。同时，作为衡量经济中流动性最强的货币指标，狭义货币 M1 降幅收窄，同比增速今年以来首次回升。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分析，
逆两制增量金融政策后，债市和理财资金开始向存款回流，同时随着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落地，商业银行向非银机构的融资增多。此外，随着财政支出节奏的加快，财政存款更多转化为企业的存款，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的存款同比增多。
数据显示，信贷投放总体平稳，支持经济作用持续显现。一方面，贷款发放规模持续扩大，前十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6.52万亿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54.1万亿元，同比增长8%。另一方面，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11.4%，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同比增长21%，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15%左右。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
在一系列增量政策的支持下，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将持续提升，有效融资需求也将得到进一步改善。考虑到有些增量政策还在陆续落地，贷款审核、授信、提款等也需要一个过程，未来的政策效应还会进一步传导显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更加有利有效。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十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9，较九月上升 0.3 点，为今年以来最大升幅，也是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升幅，显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改善，景气水平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十月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全部上升，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升幅最大，分别为 0.6 点和 0.9 点。十月份中小企业的开工率也明显上升，开工率在一半以上的企业占比超过 75%， 其中完全开工的企业占比为 40.2%， 均比九月份有明显增加。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斌介绍，
从十月的指数能看到，中小企业在四季度开局实现了全面复苏态势，努力保持回升向好的势头，也将为实现全年的目标任务创造有利条件。
十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八个分项指数全面上升，八个分行业指数六个上升，其中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市场指数大幅上升，分别比九月份上升 1.0 点、 0.7 点和 0.6 点。调查的八个行业中，六个行业国内订单指数上升，七个行业销售量指数上升，四个行业销售价格指数上升，反映出中小企业生产销售活跃。从十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看，当前中小企业运行呈现出发展预期向好，市场需求回升，企业资金状况好转，劳动力需求有所上升，企业投资意愿回升，企业效益稳步改善等特点。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十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多重因素促进下，电商物流需求增加明显，电商物流业务量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十月份市场迎来消费旺季，从中下旬开始，各大电商平台针对双十一推出预售期抢先购等活动，叠加各地同期出台的家电消费补贴政策，线上消费需求明显提升。十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5点，较上月回升0.6点。十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33.7点，比上月提升了2.5点，为近五年内的新高。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指出，分地区来看，东北部地区的升幅最大。
十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这个小幅回升这么一个状态，和电商物流的需求在稳步的这个回升，特别是在两新政策下，围绕着家电、服装和日常消费品消费的补贴的力度的加大，也激发了消费者的线上消费的活力。
十月份受业务量上涨带动，企业库存周转加快，电商物流企业库存周转率环比上升0.8点。随着快递旺季逐步来临，快递企业采取增开线路、设备升级、运力增加、提高直发和航空运输比例等做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购物体验，满意率指数和实在率指数都保持在100点以上。此外，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也开始蓬勃发展。十月份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为132.2点，比上月回升2.8点，创下近五年内新高。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物流系主任李国表示，全国所有地区的农村业务量指数都有所上升。
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地区对物流需求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双向流动过程中间，农村电商物流成为拉动城乡消费的新引擎和新动力。
从后期走势来看，随着各大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不断推出，预计本轮电商消费浪潮和快递高峰将持续一个月以上。在各项利好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十一月份的电商物流指数仍将继续上涨。
双十一电商促销活动今天进入高潮。今年双十一，电商平台普遍采取拉长预售时间，同时提前准备货源，优化物流服务，全力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块钱你买不到，10倍买不到上当啊！喜欢的朋友们赶紧过来。
在安徽巢湖市电商直播中心，镜头前的主播正向粉丝们推荐牛肉酱、金丝黄菊等农特产品。双十一也是主播们的大考。巢湖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陆梅表示，为迎接史上最长双十一，他们提前筹划，备足货源，每天安排多场直播，助推巢湖市优质农特产品销售。
今年双十一呢，我们在前几个月前就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从我们原来的4个直播间增加到8个直播间，直播时长呢，单个直播间8个小时，我们增加到了12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品类也是从原来的10多个品类增加到30多个品类。
在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某电商平台综合保税园区仓库中的高位货架几乎都是满货状态，快递传送带满载货品，高效运转，现场工人正紧张忙碌。该电商平台保税园区运营负责人王喜悦：
今年的双十一呢，我们提前的预估了单量，并且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们在人力以及车辆方面都做了提前准备，相信呢这个包裹会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中。
为保障跨境电商货物顺利通关，助力消费者在家买遍全球，新郑海关深化运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集拼和退货中心仓模式，升级改造电子地磅，上线卡口物理车牌识别系统。郑州航空港区口岸管理局副局长郭万伟：
双十一大促期间，我们与电子口岸、海关等单位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帮助电商企业解决大促期间用工、用电、就餐等问题，使卡口通行效率提升 62.5%。
今年的双十一活动从10月份启动，促销时间拉长，也分散了快件派送高峰。江苏省邮政管理局监测数据显示，在前期10月22号到24号、11月1号到3号两次快递高峰中，江苏全省6天业务量合计约3.08亿件，同比增加22.71%。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芮晓峰介绍，11月11号到17号之间的第三次双十一快递高峰，江苏邮政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快递业务平稳运行。
通过我们的信息平台和信息系统开展一些信息监测，我们的渗透速要及时的跟上。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增加了人手，保障我们双十一期间用户的渗透速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通报，十月汽车销量环比同比均实现增长，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进入十月，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对汽车消费拉动效应明显，多地车展与促销活动如火如荼，企业新车型密集投放，推动车市热度持续走高。十月汽车销量环比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乘用车市场在多项积极因素推动下持续向好，商用车市场表现相对疲弱，新能源汽车和汽车出口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三月当月的汽车的生产是299.6万辆，销量呢是305.3万辆，四月份的批发销量也超过了300万辆。前10个月的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446.6万辆和2462.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9%和2.7%。
陈世华表示，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再创历史新高。
四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6.3万辆和1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48%和49.6%。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46.8%。
陈世华表示，预计今年后2个月车市将保持向上走势。
伴随政策积累效应持续显现，叠加车企及经销商年底冲刺，有助于汽车消费需求持续释放。预计后2个月车市仍将保持向上的走势。
教育部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将于明年6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学前儿童入园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坚决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学前教育法分为总则、学前儿童、幼儿园、教职工、保育教育、投入保障、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等9章，共85条。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文斌表示，此次学前教育凸显以儿童为中心，规定学前儿童享有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依法平等享受学前教育等权利，强调要尊重学前儿童人格尊严，倾听了解学前儿童的意见，保障教育权利。
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者居住的地区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学前儿童入园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科学实施保育和教育活动， 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内容。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张文斌介绍，按照学前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将严把幼儿园教师的入口关，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
要求幼儿园及其举办者应当按照相关标准配足配齐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规定幼儿园聘任教师等工作人员应当进行背景查询和健康检查，存在可能危害儿童身心安全不宜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情形的，不得聘任，规定要求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制定学前教育师资培养培训的规划，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
今天是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纪念日，恰逢第15届中国航展即将开幕。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上空炫舞蓝天，以独特的方式庆祝人民空军75周岁生日。请听总台记者鲁嘉林、王瑞涛、赵敏、王苗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战机正陆续滑出，接下来将是一场速度与力量并存、技术与美学交融的视觉盛宴。
现在三机舰队首先升空，战机怒吼如雷弦之矢，刺破长空。前三机加力起飞，
五机舰队通场，六号机大半径横滚，碧海蓝天之间，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一个又一个特技飞行表演动作接连展示，让人目不暇接。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行员罗杰告诉记者，为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三架歼10C 表演机和三架歼10S 表演机特别使用红黄蓝三色进行拉烟，蓝色彩烟围绕着红黄两色旋转，营造出利剑回环样式，寓意人民空军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奋飞远航。
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特意准备了红蓝黄三色的拉烟剂，目的就是展示我们空军军旗的颜色。在人民空军75周年的这个节日，我们希望用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人民空军庆生。
接下来精彩亮相的红鹰飞行表演队上演了一个全新动作双击点赞，两架飞机腾空而起，到达指定位置后同时向两侧分开，双机尾部彩烟在天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心形，寓意人民空军永葆铁心向党的初心，坚定飞向胜利的信心，追求搏击长空的雄心。红鹰飞行表演队队员王平峰：
在人民空军成立75周年之际，祝愿人民空军在迈向世界一流空军新征程上永远振翅奋飞。
观众吕翘兵今年60岁，他专程从北京赶到珠海参观航展。
第一次看现场看非常震撼，我是军事爱好者，空军现在越来越强大，祝人民空军生日快乐。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预算566亿元，其中住房保障资金预算119亿元，城中村改造资金预算100亿元，老旧小区改造332亿元，棚户区城市危旧房改造15亿元。
今天12点03分，利剑一号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5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向国际用户提供发射服务。
我国首条磁浮市域交铁路长沙至浏阳磁浮快线工程今天正式开工，预计2029年通车，将与我国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长沙磁浮线贯通运营，推动长株潭都市圈与湘赣边区域协调发展。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将于明天上午正式开放。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它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今天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此次大会聚焦气候融资新目标的谈判，中国代表团将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大会达成积极平衡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 COP29 于11月11号到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办。 COP29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秘书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英显介绍，本次大会的愿景是增强雄心并促进行动，将对全球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做出相应的安排。
气候资金呢，作为气候国际进程当中的一个焦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是多边进程呢取得进展的关键。我们认为啊，发达国家2025年以前呢，要切实兑现好已经承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么一个目标，来实现呢适应资金的支持翻倍。2025年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夏英显表示 COP29 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大会，中国代表团将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支持主席国阿塞拜疆推动其他缔约方一道遵循公约和巴黎协定授权，推动本次大会达成积极平衡成果。
希望本次大会坚持并落实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和安排，持续促进了全球绿色低碳、气候韧性的转型和创新。中方呢，愿意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啊，按照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缔约方驱动的原则，推动呢 COP29 取得积极成果。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南海局势有关问题表示，多年来美国从服务其地缘政治出发，一直指使挑动菲律宾在南海侵权挑衅，唯恐南海不乱，其险恶用心世人皆知。
美方口口声声要求各国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自己却不加入公约，这是典型的虚伪双标。南海仲裁案本身就违反公约，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所谓的裁决是非法的、无效的。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召开特别国会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在选举中胜出，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在众议院首轮投票中，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获得221票，排名第一，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获得151票，排名第二，但均未获得过半数的有效投票，两人进入第二轮决胜轮。在第二轮决胜轮投票中，石破茂战胜野田佳彦，而在稍早前的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石破茂也已胜出，这就意味着石破茂时隔40多天再次当选日本首相。石破茂再次当选新任首相，这一结果引发日本民众热议。不少市民认为，面对政治黑金问题，日本新内阁应采取严格措施彻底整治。
我希望能在政治黑金问题上解决得清清白白，重新开始。
也有民众希望新内阁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切实解决当前税收负担增加、实际工资减少等民生问题。
我快50岁了，收入明显减少了，这真的让人难过。
尽管石破茂再次当选，但鉴于执政党此前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的议席未过半数，其面临的执政形势仍相当严峻。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自民党和公民党是否能够就各项议案和包括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在内的在野党协商并达成共识，未来将成为日本政权的一块试金石。
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10号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首次承认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制造了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该武装当天向以色列发射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并精准命中目标。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战报称，在过去的几周，以军在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多次袭击了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目标，摧毁了数十个地下基础设施、火箭弹发射器和军事建筑等。 10号，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度向以色列北部发射数十枚火箭弹，造成3人受伤。在10号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度强调了其采取对黎军事行动的强硬立场。他表示，尽管有以色列政府内的官员以及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都反对通过寻呼机发动袭击以及定点袭击黎真主党时任领导人纳斯鲁拉，但内塔尼亚胡仍坚持行动。以色列当地媒体认为，这可以被视为内塔尼亚胡证实以色列对此前黎巴嫩的传呼机爆炸事件负责。此外，根据叙利亚媒体消息，当天以军还空袭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的一栋居民楼，造成多人伤亡。综合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消息，10号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一所房屋发动空袭，造成包括13名儿童在内的35人死亡。在加沙地带中部，以军空袭了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所房屋，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继续打击乌军多个军事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击退俄军多次进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号，乌军防空系统侦测到俄军有13架图-95战略轰炸机和8架米格31战机升空。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多个州拉响防空警报，稍后乌克兰全境发布空袭警报。另外，由于存在俄军打击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的风险，基辅、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等8个地区开始采取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控制了一个定居点，打击了乌军电子战基站、弹药库、无人机工厂等目标。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乌军火箭弹、航空炸弹、无人机等目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截至10号下午，乌军在前线多个方向与俄军交战百余次，并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此外，俄乌双方均表示遭到来自对方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这双方呢，实际上都有意要在战场上拿到更多的优势，这样的话好为接下来有可能会开启的所谓的真正解决呢准备更多的筹码。
有美国媒体11月10号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已于7号通电话。据悉，这是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两人首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称有兴趣进行后续对话，讨论尽快解决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俄方暂无回应。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否认了此前媒体有关俄总统普京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的报道。佩斯科夫表示，目前俄方没有组织双方通话的具体计划。
德国总理舒尔茨10号表示，他愿意联邦议院议会下院对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的日期提前至圣诞节前。他还表示，希望能再次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争取在明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连任。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扫雷艇10号在福冈县近海起火后，于11号凌晨倾覆，目前仍有一名艇上人员下落不明。日本海上自卫队已成立事故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
美国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大学10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